各位好，今天1月4号，我是午夜散人，吃了吗您呢？昨天有一个大快人心的事儿，美国总统川普直接出手，闪电一般的把马杜罗，也就是委内瑞拉总统，前总统，给抓捕归案。然后现在应该，据报道，应该已经到了纽约了。那这种事情出来以后，大家当然很震惊了，因为一直以来呢，川普的形象属于那种大家都觉得他咋咋呼呼的。这个干什么事情也不是说一下能够一锤到底，然后把这个事情干得特别好。现在有一个，他甚至有一个外号叫 Taco，对吧？我们都知道这个外号。没想到呢，这回干得这么干净利落。就是即使是很多不喜欢川普的人，我看到很多人也都是在说，至少这件事干得还行。而且呢，这件事情有很多奇怪的花絮。一个呢，是包括像什么马杜罗在24年8月的时候就曾经叫嚣："你牛逼就来抓我呀！"对吧？我在这等着你，然后呢，这回直接1年多之后，有一个就是念念不忘必有回响，这回响呢就响起来了。还有一个呢是昨天刚发生的，是美国的一位议员，他的在他自己推特的账号上就直接说啊，下回习主席要是想再给马杜罗去发个信什么的，要改一下地址了，对吧？他那个地址应该不在这个委内瑞拉境内了，大概就是这种花絮。那我个人关注的花絮呢，倒不是说这些好玩的东西，还有这个，比如说美军不损一兵一卒怎么干的这个活儿，这个呢，实际上而言，还是等各位军事博主来给大家详解比较合适。我这方面并不专业，说出来也没什么好玩的。那我倒关注的是什么？是中国的特使，然后呢，在他被抓捕之前几个小时，刚刚跟马杜罗达成了协议，就做了一个会谈。这个会谈呢，是一个具备很好的这个，就是在中方说法的话呢，就是很好的一个效果。而且呢，发了新闻了什么的这些东西啊，特别牛逼，如何如何。那这个实际上来讲，对于中方而言，这是一次非常非常严重的，应该叫做这情报失误以及整个战略失误。为什么呢？是因为他派这个特使的时候，他实际上而言是几乎是认可美国人，或者是说就是川普，他不可能真正意义上的对委内瑞拉动手，或者是说不会对马杜罗本人动手。马杜罗在这个委内瑞拉的这个根基还是非常的稳固的，就是他可以，他是这么认定的这件事情。这件事，这种战略上的重大失误，应该来讲会有人来担责。很多的时候，这些一定会有人担责，因为中国的这个体制虽然说很，就是应该说就很僵化或者怎么样，这些方面还是能有的。但是至于是哪一方面进行担责，是智库啊，还是，当然智库应该算搁不上了，就是说哪一个部门，比如外交部门呀，还是这个国务院，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战略研究的部门来担负这个责任，然后或者是你说扣奖金应该是比较简单的吧？对，当然是开玩笑了啊。那很有可能是某些写这种报告的人，就以我对中共的整个体系的了解的话，那写某些报告的人，那应该来讲，可至少一是不被重用，肯定是如此了。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很有可能呢会被就是隐形的发配或者是降级，这是可以肯定的事情。所以这个战略失误出来之后呢，就会有一帮人会倒霉。但是他为什么会有出现这么大的战略以及情报上的失误？这是一个非常值得聊一聊的话题。很简单，一个呢是川普本人呢，其实是一个，要我说他平时基本上是一个大号烟雾弹。就跟这个，我当然不是说把这个川普跟咱圣上相提并论啊，是圣上各种外号，比如说什么指南针成精、八爪鱼在世，对吧？像这种东西。但是呢，川普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就是他说的任何的话，你都不太可能真正意义上的能够达成他的真意。就是他现在一直以来，我们都也不是有一个他有一外号嘛，叫 Taco 嘛，就是他实际上来讲，往往呢他说出来的跟他这干出来的事儿不太一致。这也就是为什么当时我一直说，我说世界和平当然很难达到，可是呢，这个川普的这种不靠谱的特性，就是他说出来川大嘴嘛，他说出来的话到底是靠不靠谱这件事情的这种猜测，你很难能够把他整个的，就是说研究特别透。 你做任何战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他到底会干什么，他哪件事儿他是一定要干的，哪件事儿他是可能就随口那么一说的。这件事情，这个一直以来各国的研究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把它给研究透。那像这样的这件事情，就可以说这是一个非常标志性的事件，就是大家都会觉得，就像很多人都这么觉得，尤其是在中国的这种所谓的战略家，或者是说在对南美地缘政治研究的机构看来，那从实力上，然后呢从各种各样的这种现象上，都不认为川普会直接进行像是像整个地面入侵，然后呢把像推伊拉克似的给他推了，哎，这个他是都不会这么认为的。但是呢川普这不走寻常路，直接特种作战把人家给抓了，这种情况，那我不知道他这种报告里会不会提到这种可能性，但是一般来讲会把这样的可能性视作为非常小的，是一个非常小的可能性，可能存在的一个选项。但是呢实际上美国干这活啊，它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各位，你如果我们能够，如果我们去看这个美国这个历史，最早的时候干这活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山本五十六。这个一说起来就是二战那会儿早一点了，山本五十六的时候他就干了这活，等于是当时然后那个美国陆军航空兵就是 P38 这个战斗机队，就是直接把山本五十六给打下来了。美军呢破译密码，掌握了山本视察前线的这种精确的时刻表，对吧？1943年的4月18号直接在那个所罗门群岛上方就把这个山本的座机给打下来了，这是他当时就干的一个活。后来这种事儿就干得更多了，比如说像是前段时间那个，就不用到前段时间吧，那个就是奥巴马，就是奥萨马本拉登，对吧？奥萨马本拉登那个是2011年时候干的这个活，这个大家都记忆犹新。那还有那个诺列加巴拿马最高领导人直接也干的是这个活。然后呢苏莱曼尼这个是比较近的，2020年的时候直接就把他给干掉了，就是直接是那个剃刀吧，收割者无人机直接剃刀导弹，好像是直接把他给打成包子馅了。这也是一个。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说那个巴格达迪。巴格达迪呢是2019年的时候，ISIS 头目，ISIS 的头目，对吧？自封为哈里发的。然后呢直接在那个直升机降落在那个叙利亚西北部的一个村庄，突袭，然后把它堵在那块儿，然后这个这叫什么巴格达迪啊，引爆了自己身上的那个自杀腰带，挂了，对不对？那这些东西都已经证明美军其实非常善于干这个事情，而且他的特种作战应该是全球最强的，没有比他更强的，也经常性的用这个，当然也有出毛病的时候，这咱就不说了，像什么黑鹰坠落什么这种事情他也干过，对吧？这个都他能够有这个能力干这件事儿，这是毫无疑问的，就好多人都没有说把这个当成一个他的这个选项。那所有的这些中国的分析机构都还是按照原来的这个预测，美军轰炸地面部队进入，然后去把这个整个政权推翻，还是走的这个路径。那实际上来讲，中国对于美国的判断经常性的失误是为什么？就是他总不把美国当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唯一的军事霸主，这个他一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理解这件事情。最近前几次的震撼是什么？前几次的震撼，第一个就是整个的这个对伊拉克。伊拉克这边的战争，当时我们都知道，这个叫张召忠吧，张召忠老师当时已经在电视直播上直接失态了。就所有的这个，据说这个已经得到某些程度的这个叫什么确认了。那中国的军方看到美军打伊拉克的时候，就完全是震惊的，不知道这个仗还可以这么打。完全不知道，在他们当时估计还是什么那个，还是属于那个孙子兵法那代人呢。那现在呢，一看现代战争也是这样。那最近的一次震撼实际上是什么呢？是乌克兰。乌克兰对抗俄罗斯的时候，中国军方也是极度的震惊。 就没有想到说，第一没想到俄罗斯这么拉胯，第二没想到乌克兰这么坚强，第三没想到整个战争形势已经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在无人机和这个现代的战场指挥之下，一个以如此孱弱之国的这种，而且一马平川几乎无险可守的这么一个国家，居然就扛住了俄国原来纵横欧陆的这个钢铁洪流，就居然能到这个程度上。到今天那场战争已经变成了另外一次非常牛逼的，就是说可以改写整个战争史的，就是它是一个应该叫做整个战争的范式转换的一个战争。就好多人还没有真正把这场战争理解成这样的这种程度，就是它已经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范式转换。那战争形态从俄罗斯跟乌克兰打之后不同了，完全不同了。那这样的这种东西，那也是让军方有一个非常大的震撼。所以这些年中国军队也一直在改，但是它军改这方面失误比较多，咱这到时候再说，这我已经跟大家讲过了，这就不提了。那中国的这种战略判断失误，实际上是有几个层级会让它导致它的这个战略失误的。第一个层级是什么呢？第一个层级就是始终中国把美国不当一个全球唯一的军事霸主。这种存在，这是它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这也是属于这种叫什么呢？叫做这个原来老毛说的那句话，就是咱蜡烛说的一句话，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但是呢，后人没理解这件事儿，老毛那句话呀，其实都是瞎扯的。你战术上是怎么牛逼或者怎么样，那是因为有后台的一个大的战略和国力在后边在支撑着，那个你才能打出战术来。但是中国这边了解是什么呢？他往往呢就从这种战略上他就开始藐视，结果到战术上依然藐视。我们可以看到国内的，无论是在这种内宣的机构，还是外宣的机构，还是民间，他都有一种那种应该叫做什么，就像类似于这种中美大对仗，还有呢美国斩杀线这样的这种一种盲目的乐观的一个情绪，就认为中国的这些东西已经非常牛逼了。而这些东西传导给上面的，就是美国在战略上也不怎么地，战术上就更没提，对吧？因为美国还是输过很多东西的嘛，比如前段时间，就是前去年吧，去年还是前年，阿富汗撤退撤成什么一个操性，对吧？差不多也是这样，有输的时候。所以呢，对于美国的这个藐视，是一个从上到下的事情。就中国的军队是其实很多人是明白人，但是呢他不能够说，他是不能够说的，因为这个东西它是从上到下的一种应该叫做，大家可能明白人是明白，不明白的人呢他需要这东西当强心剂。而最重要的是什么，很多人就在问一个问题，说那咱圣上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并没有这个本事。说实话啊，这个东西我也一直在比较怀疑这件事情。一般来讲，一个国家自己的国力如何，然后呢包括他的这个自己的军力到底怎么样，他心里是应该有一个基本数的。但是您要知道啊，在一个强权政治之下，往往对自己的这个东西没有一个，就我们按老百姓话讲，就没有一个逼数。我们可以从一直从到那个从古代的皇帝开始算起，然后一直算到现在。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您说当年明英宗，对吧，土木堡之役，他知不知道自己这两下子实际上他的真的是不太灵啊，对吧？他是不是他真的知道吗？他不知道。他所能看到的是什么？他所能看到的是我兵强马壮，盔甲鲜明，你们是打不过我的。原来我们这个逐你出漠北，对吧？哎，追风逐月，对，从南打到北，这是创那个中国历史的奇迹的。那你这样的话，我能把你当回事吗？他已经不知道他的战斗力是如何，他的战略上是如何，他已经被掏空到什么程度上，不知道。当时再往后，咱再说，就搁到这个慈禧了。慈禧当时对十一国宣战，他不是这八国啊，他是对十一国宣战。然后呢，或者是说后来跟日本打这个甲午海战，都觉得自己特别牛逼， 他们知不知道，实际上八旗兵早就已经毫无战斗力，后期被清朝视为长城的这个绿营已经也被八旗给带的全他妈已经腐败的要死了，对吧？那再往后的这些这个乡勇之类的，实际上是等于是近乎私兵，就是私人的军队。他实际上就你想啊，听的是谁啊？听的是曾国藩，听的是李鸿章，对吧？乡勇、怀勇啊这些人，那听不听你大清皇帝的命令，这事儿不好讲。最后还弄一个东南互保出来嘛，对不对？那这些封疆大吏他们手下这些兵是比你这八旗兵好，但是不听你的。八旗兵绿营已经这么操蛋了，指望谁？指望义和团吗？对吧？你这个其实慈禧可能心里是有数的，几万条精壮的汉子，就你要杀都杀一会儿啊，那真的不是这么回事。他不知道，这个他也是他不知道，最高领导人也不知道，他们都不太知道。那后来的这些现代国家领导人有没有不知道自己深浅的，也有啊，好多人好多其实都有啊，各位可以去看各种各样现代这边的这个历史。刚才我还想着一个，可能突然有点脑子有点不转了，就忽然给忘了，这岁数大了的原因，各位呢也都原谅啊。不光是这个，就包括像是很多的这种直接叫板的，包括像什么原来的阿明啊，然后包括像是这些这个伊拉克，咱们就说吧，伊拉克萨达姆也觉得自己特别牛逼啊，对不对？这个我这么兵强马壮，我这坦克洪流，我的这个军队如何如何，这个共和国卫队怎么样怎么样。那拿着一些苏制武器如耀武扬威，对吧？而且是自己也算是百战精兵，跟伊朗打了那么多年，然后结果如何？这个一样的，阿萨德如何，对吧？再加上这个包括那个卡扎菲，都觉得自己在他倒台之前，他倒台之前呢，这些独裁者们都有一个错觉。为什么会产生这个错觉？是因为没有人跟他说真话了。这个不是开玩笑，没有人跟他们说真话了。你不是说要好吗？你不是说你的这目标是什么吗？我就先把你给糊弄过去就完了。中国的军队就是如此。为什么说我一直在说中国的军队腐败到了一个触目惊心的程度？全中国你说哪儿最腐败？中国的军队最腐败，可以，我就敢说这句话。然后他怎么才能够保证自己还能拿到钱，还能够保证地位？一直给上面灌鼻汤，就是说我你现在他所谓的这些五代机，或者包括其他一些东西，甚至于包括现在这个所谓的航母，就它都是这样的一个产物。就包括航母那个电磁弹射，大家都知道，实际上而言，用柴油机你是带不动这玩意儿的，你的那个出勤率就是叫起飞啊，就是那个就反正甭管叫什么，我也记不住那玩意儿，你是跟那个真正意义上的核动力的你是比不了的。他的实际战斗能力是非常有限的，那怎么办？你上面喜欢这个电磁弹射就是牛逼，对吧？你就得给它装上。大致而言，中国的很多这些东西都是这样的工程。如果是这样的工程的话，那你觉得这个战斗力量多少？可是这就属于一个什么呢？我原来一直强调，中国的这套系统是一个自激系统。就是上边是觉得说我已经很牛逼了，我应该很牛逼了，下边就是要迎合上意的时候，就是他找出一堆的祥瑞，对吧？这就跟当年这个皇上那个要看祥瑞是一样的，找出一堆的祥瑞给你献上去，献上去之后，你不就开心更开心了吗？那互相之间就如此这般的一次一次自激的升级，就变成什么了？就变成一种我就是天下无敌，你们这个我都干得了，我这些东西全能干。大概就是如此。所以为什么他有一个非常大的这种战略上的失误，就是他在把自己的这些武器包括武装，然后呢看着这个马杜罗对国家的掌控，对吧？这么多几百万民兵啊，如何如何，他认为他能扛得住。他一定是觉得说，既然我觉得你可以扛，你就可以，对不对？ OK， 那我这么支持你，你的国家掌控就这么多，我就能够说继续的跟你打这个交道，我就派特使过去跟你去谈这个事情， 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当然有人说这个特使去可能就是直接给那个马杜罗做了一套，说不定把那个什么这个追踪器就别马杜罗那个衣服上了，这就在那瞎扯了，这纯属开玩笑瞎扯。然后呢这样的这种状况，这是他第一个层面，就是从上到下的这种战略上的这种妄自尊大以及失误，是以领导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他并不以实际东西为转移，就是上下瞒上骗，就是而且是整个国家都是如此，就是你看现在那个所有的这些军事博主他们干的这些事儿，全是这样的，就你就理解这事儿了。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是他不得不把这个整个的国，就是把马杜罗这块，就是委内瑞拉这一块，当做自己的这个战略合作对象，因为它有巨量的合作的这个基础在哪儿呢？一个，你看啊，他们叫全天候就是中委之间呢，叫什么呢？是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这个呢，实际上没有几个国家能够达到这个层级上。那为什么会如此？主要一个，除了在南美地缘政治上，在那儿。它是反美的嘛，安着一个钉子之外，还有一个是什么？还有一个呢，就是中国在那块下的本太大了。大概在前期的时候啊，有巨量的这个钱投入到那里边。有人说呢，大概达到1000亿美金。我查到的数据呢，大概在600亿美金左右。而且呢，因为当时甭管是查韦斯也好，还是马杜罗也罢，在委内瑞拉这一块都没把经济搞好，对吧？都没把经济搞好之后，他没有办法还中国的钱，这算是某种程度的债务陷阱。然后呢，那你用什么？用的是石油，用极低价格的石油来进行偿还。这个偿还的周期就很长，而且呢，是在美国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叫什么呢？就是这种封锁之下、制裁之下。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说这种。他几乎到后来是 80%， 就是24年的这个下半年开始，委内瑞拉的石油大概有 80% 到 90%， 大概每天40万到50万桶都是运到给中国的，对吧？那这就等于是给中国做了一个战略绑死的一个东西，就是两边是各取所需，你支持我这个政权，然后呢我呢这个给你石油，便宜石油以极低结算价格当做还债来还。实际上这样呢，其实并没有给马杜罗这边有更多的一个这种回旋余地，因为你是在还旧债。但是对中国而言，我能收到就收到了。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委内瑞拉的这个石油啊，对中国的这个炼油这工业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资源。为什么呢？因为它的这个石油跟其他地方的石油啊不太一样。它是什么呢？就是它实际上而言是在这个它是一个叫重，好像是叫什么重油，就不是那种重油啊，就是重质石油。重质石油的特点呢，就是流动性非常差。但是那个东西好在哪儿呢？可以提前沥青。中国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什么国家呢？是一个基建国家，它需要大量的沥青来进行这种基建。而且呢，是它本身的这种原油大量的供应到哪儿呢？就是在山东那些小炼油厂，在西方媒体称作什么呢？就是茶壶炼厂，就跟一个茶壶似的，就跟土法炼钢似的。大量的中国的就是中国的三桶油啊，其实对委内瑞拉的石油呢，它需求并不高。为什么？因为你是重质石油，我用的是轻质石油，我对我的这个设备什么的精密的设备之类的造成伤害会低。你那个玩意儿我炼，实际上是。等于是应该叫做不值得，但是呢，中国的这个小的这个炼油厂，它就可以干这个，因为它的设备就专门为这个东西来设计的，然后就一边是产出的是石油，对吧？可以用的是从原油给你精炼，另外一边就产出的是什么？就是这个沥青，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石油化工的产物，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依赖关系。那很多人就是说，那委内瑞拉的这个石油只占中国石油的5%。这个石油进口的5%，这个是怎么说？但实际上来讲，这个数字其实是被低估的，因为好多时候它是被洗了的，就是在公海上直接呢改变它的那个叫什么？应该叫做品名，它是比如说沥青混合物，对吧？在公海上给你倒船， 拉出来之后直接马来西亚那边的船接过来之后再拉到中国，就换了这个标的了。所以它本身对中国的石油这边的加工业贡献一定不是 5%， 就是这个应该是比这个要高很多的。那即使它没有超过 20%， 它到 10% 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重要的东西。这个就是这方面的这个作用。那两边上就等于是整个互相之间这么着互相绑定了。实际上大概在17年左右往后的时候，中国就已经不再给马杜罗他们这边，就是委内瑞拉这边再进行更多的投资了。他用的都是像这个什么你先还我旧债，你用你石油来抵债，大家用这种模式。所以双方的这种叫什么呢，这种绑定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两边的谁也解不了的东西。中国要解除这个玩意儿，那他就等于是要承受这方面的损失，对吧？这也就是为什么那个川普在把马杜罗直接给抓了之后，他回手跟中国说了一句，你可以买委内瑞拉石油。为什么？是因为他知道这里边的事情，为了安抚中国，让他不至于反应过度，对吧？因为我还有好几百亿的这个欠款还没有拿回来呢，我需要这个东西。OK， 那我先把你这块给稳住，对吧？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它两方面的这种互相之间的这种交织，就导致了中国另外一个层面上的战略误判，或者是说他期待着，他把自己的这种期待当做了现实，就是说你马杜罗是不能倒的，你要倒了的话就是出问题了。我为什么一直在说咱们圣上就是抓搅屎棍，他妈往往都抓有屎那一头，就是这个原因。这个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完全已经忽视，因为他各种各样的这种，就一个是他主观的愿望，另外一个是客观的现实，就把他整个给绑在这儿了。他只要一伸手，对吧？他抓的就一定是这个有屎那一头，这个没有办法，这个毫无办法的事情。你可以这么讲吧。抓有屎这一头几乎是他唯一的能选择的，当然他也可以选择呢不抓。可是你想想，以咱圣上手欠到这程度的，对吧？到任何一个家里，他不是去翻人看人家被窝，就是去掀人家锅盖，然后就是如果有冰箱的话啊，打开人家冰箱，那他就手欠到这程度。他再加上整个这种地缘战略，他又要一定是要不能成为世界老二，他要成为老大，要取代整个这个秩序，大概那还能怎么办？只能是抓着有屎这一头了，大概就是这样。所以这事儿，我觉得这件事情有一个非常大的好处是在哪儿呢？就是完全可以震在台海这一边呢，是震慑一下整个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对整个的中国这一边的官方。好多人呢，就是说，哎呀，这个你看，这个美国人去干这个活，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赖清德给抓起来？两件事啊，首先第一个。赖清德他所在的这个台湾政府是一个完备的政府，他本身并不是，他现在没了，萧美琴直接就能顶上，对吧？这个东西毫无疑问的事情。那第二个是什么呢？他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就是这个这防卫也是完全不同的。你中国的特种兵跟美国的特种兵是完全不能相提并论的，特种作战这方面你差得太远太远了。你当然了，这个也得说，这个台湾可能比这个，比这委内瑞拉会差很远。我倒不这么觉得，这两方面还是有类，这个应该是台湾比那块还强。你也远不如美国的这个能力的这个特种兵，然后去抓一个比这个比委内瑞拉更强的一个政府的首脑。对吧？而且抓了这个政府首脑，台湾只能够让他更一心一意的，那你怎么可能啊？怎么可能啊？你干这种事儿，就不要去想这种异想天开的事情，这是做不到的。这个事情只能够震慑中国的某些人，对吧？说白了就是咱们圣上，你也拿不准哪一天，说不定这事儿就到你脑袋上。因为你的这个所有的这些你卖出去的东西，包括俄制这些防空，包括其他一些东西，已经证明它在一个具备几乎碾压式的代差的这种武器状态下是没有大用，没有什么太大作用的。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是什么？我最后说一点，就是 咱圣上其实非常清楚，反对他的力量，对他不满的这些人，其实并不比马杜罗这个状态要好得多。这如果真是去抓他的话，那有没有带入党说 Sir this way， 有没有这样的人？中国的军方里一定会有的，记住这句话，一定会有的，大概就是这样。好，谢谢诸位，跟各位下车继续。